师父，各位男女居士，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咱们呢接昨天晚上的净土十一论的第二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因为按照原文呢很长，大体的意思是这样子，大家如果有机会以后啊，可以再找书看看哈。第二个问题说呢，说诸法体空，本来无生，平等寂灭，今乃舍此求彼，生西方弥陀净土，岂不乖理哉？又经云：若求净土，先净其心，心净即佛土净，此云何通？这问题就是说，一切法本来是体空寂灭，寂灭呢也无所谓说生哪里，生这里，也就是我们舍此世间要生到极乐世界，也就是舍此土生彼土，有此有彼，有我们昨天讲的公案那样，有我有你，那么就还有我执啊，那有此有彼，那依然执着于诸法的来去相，彼此相，法本平等寂灭，法性是如是。那本来是这样的，为什么要舍此土生彼土呢？我们说要厌离此世间，心求彼世间，为什么这样子？好，那再来说，经里面也讲，一生净土，当尽其心，心尽则佛土尽，也就是说，我们心尽当下即是净土。那为什么要升到极乐世界去呢？也提出这个问题，如何来说明呢？念佛的这个观。有两种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是总答，第二个是别答。总答呢说，我们有求这种心，求弥陀啊，说有人说我舍此求彼，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我就在这个世间不就完了吗？下面会说，那么你执着这个世间，不求那个世间，还照样不是执着此而舍彼，这样了解吧？有人说我要求那里去，舍此求彼，那现在说我舍彼求此，我不要生在那里，我就在这里，这样呢同样一个放过执着啊。他说求生西方弥陀净土是舍此求彼，不中离者。如果是这样讲哈，那么你呢要住在这里不求西方，这是舍彼着此，执着于这个地方呢、啊、这样呢照样还是一种病，也是不容离。那有人说我不生那里，我不求生彼国，也不生此土，不生此不生彼，那生何处啊？也不生到那极乐世界，也不要生到这个地方，那生在哪里？那《金刚经》里面讲的说呢，断灭相，断灭见。《金刚经》里面说，即菩提若作四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则说诸法断灭，莫作四念，何以故？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呢，以法不说断灭相，不能说断灭。我们是同样犯这毛病，说不生此土， 不生彼土，生此土，此土不生呢，就说我也不生，这样就一种断灭，就是一个总答。别答说，本来应该要理解说，生即是无生，无生即是生，这样才会圆满。不能说我执着这个地方呢，就是为无生，或者说我生在那里是以为有生。诸法本来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如幻如化的生灭依然是有，我们只是不执着于它的自性而已。生也无所生起，灭也无所去，来也无所来，去也无所去，本来是这样，就是不生不灭之相。所以在中论里面说呢，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因缘所生的诸法，但是它单体即是空的，一名为假名，是中道义，应该是如此理解才能够圆满。因缘所生，它是假名安立，它没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我们勉强给它安立上一个名称，叫什么叫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就有这么多的名称名字，假名安立。这种假名安立有它的叫世俗地，有它的用处作用点。因缘和合有它作用，你比如说我们都做什么花啦、麦克风啦、杯啦、佛像啦，这都是我们的安立上的一种名称，它本来是无自性的。所以说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这空是空此而已。这个空也不是说空无所有，我们通常也理解为进入空门，佛门当中叫空门。空门不是说什么都没有，我们要吃饭呢，我们要穿衣，我们要睡觉，要房子住，能说是空吗？这个是说单体即是空，它无有自体，叫做空。比如这个房子，房子的自体是什么？我们一个人的自体是什么？我们会执着说我们这个人的身体，我的头，我的眼睛，我的鼻子，我的嘴巴，我的耳朵，然后呢，我的胸口，我的肚子，我的脚，我的手，都是这么多东西组成起来。那问我在哪里？都是我的，我在哪里？那是因缘和合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不能说它没有用啊，它有用，有它的世间的作用。那我们要远离这种执着，才是中道义。义名为假名，它是假名，假名安立，每个人有名称的作用，这是体会中道之意。所以说诸法不生，所谓诸法不生，它无有自体生起来，没有一个自体，是因缘和合的一种产物，存在的一种形象，一种体。所以我们所谓的生呢，生，你要能够理解这个法性，当然生即是无生，即是无生的，无生也不妨碍于我们往生，这是法性这样理解。那么有人说，心净则佛土净，但是一切净土法门也没有离开我们这个心念，肯定是心净佛土净。我们是愚痴的凡夫，被世间种种名相所执着，生常常把它理解为做生的解释，生做生解啊，我有个东西可生。那有人说呢，我这念佛念得不够，到时间生不过去，掉下来怎么办呢？生到半天掉下来，我们这有一个东西可生，有一个东西可灭，这是我们世俗人的知见执着而已。所谓生，就是我们的心性的往生，能够理解心境，当然就是佛土境。 佛土就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心里。就佛法不假外求，而不是说佛菩萨赐给我们什么，给我们什么。如果这样理解呢，那就是肤浅的理解。所以佛教啊，以民间的信仰呢，我们要严格区别开来。民间的中国的原有的民间信仰，信神呢，它是一种追求，求神给我们什么，神赐给我什么。佛教讲的呢，虽然讲求，还是内心的一种显发，所有的一些功德都在我们内心本来就具足的，有内心就有，我们要相信这一点。所以行安大师的《清华菩提心文》里面就有一句话说，要尊重己灵，所谓己灵就是我们的心性，我们的佛性，你彻底要相信这个，我们学佛修行就能够成佛，就是依这个佛性而成佛，就我们不要辜负这个己灵。所以说这一切佛法功德都在内心具足，人言经里面叫做妙明真性。这个妙明真性不假外德，如果有从外德，那就错了，头上安头，本来你自己有啊。我们都在外面去行找，摆尊佛像在那里，然后我们的烧上香，跪在那里求说，菩萨你给我什么，菩萨你给我什么。这种做法只是说粗浅的学习可以这样，真正深入的了解佛法呢，不是外求。我们把道场布置的庄严，佛像摆的庄严，烧上香做什么？这是从事而引发内心的理的一种显现。我们拜佛要找个佛像在那拜呀，没有佛像你就拜墙壁呀、拜树啊，我们拜不下去啊，好像说这是空捞捞，拜什么？有个佛像在那里呢，然后你就会引发我们的内心那种恭敬心合掌，然后呢会拜下去，把这个佛像当作呢真佛在那里想。其实说这佛像是不是佛呢？也是也不是。你要做佛想，就能够引发我们内心那种虔诚和恭敬，这个功德就能够显发出来。那真正是不是呢？不是，它只是土塑木雕，不在那，是引发我们的内心的一种作用。所以经典呢也是这样道理，在《金刚经》里面说，如法欲则，法善应舍，何况非法。如法欲则，就是我们过河需要船，需要竹排渡过河达到目的，那个文字只是起这么一种作用而已。佛法在不在文字当中呢？你们说佛法在不在文字中？在不在？哎，也在也不在，也可以这样讲。你说在，你要说完全在文字当中，文字是一种符号而已，只是一种表达工具。语言也是如是，我们通常说语言文字相连，它只是表达一种工具，感情的一种交流吧。我在这里讲语言的表达，你们在那里听，内心产生一种理解，那么这个理解要靠你内心去产生作用，思维才能够显发这种功德啊。那么你把这个语言文字就执着为佛法，那么我们的文字已经看到了，佛法也听到了，那我们怎么没见到呢？还没悟到呢？所以不在文字里面，不在文字当中， 不能执着，要空掉这个相。所以佛法是这样的，不是在那里求而能得的，要从内心的修为显现，就是修德有功，信德方显。你通过修行的功德而显发我们内心本性那种德，就能显化我们这种智慧，跟佛没有两样。所以佛出尘道就讲说，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跟如来的智慧完全是一样，而没有显化。为什么？被妄想执着所蒙蔽所覆盖，显现不出来。所以我们要通过修行种种办法方便显发内心这种功德，这功德显发出来，一切都具足了，不假外求。那现在我们从四善修行还要去求啊，找个清净的环境地方，把所有的妄念静下来。我们居士都一般喜欢到道场、到寺庙、到哪个法会，我们去赶一赶，然后呢参加一下，觉得呢比较怎么样？比较好，比较舒适。哪个地方又打佛七了，我们拼命去赶一下，是不是啊？那学修坛呢，大家也拼命挤一下，挤不进去也挤一挤。哦，大概有这么一个心态。居士因为过去呢没遇到佛法，一直都在社会奔忙，家庭工作，现在了解到佛法了，恨之以往，赶紧啊要修行。修行家庭环境比较吵杂，所以到清净的地方去修一修，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有人是超热闹，他家里一个人修的太寂寞，那一群人一起修呢很好玩，是不是啊？大老远呢去赶去念佛，念一堂大概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念那么一堂呢，他觉得哇很好。他其实反而说，出家人说，我们都这么虔诚念，你们怎么就不念呢？看你们那吊儿郎当那个样子。诸位，我们整天都那样的，我们的生活一直都那样，你知道吧？我们没有像你们啊，又是工作啦，又是这样那样的，我们没有。我们的工作就在寺庙，整天跟佛菩萨在一起。所谓在一起，就是说跟佛像在一起，看了看了看了，时间长了就疲了。那个很好要很恭敬心也无所谓。那个法会我们见多了，参加多了，你说一下子那么一种精进勇猛心发不起来呀？你们呢？打佛七七天。第一天然后算第二天，然后下去六天，然后六天剩五天，五天剩四天，再数数数啊，最后一天我们总算可以回去，这样好好睡觉，睡上两天。有没有？我们也没得睡呀，七天八天还是那样，佛七完的时候多一点，然后呢第八天我们还在上早晚殿呢。你们可以就回去好好休息一下子，有没有？你们也打八关斋戒，有些地方打八关斋戒跑到庙里去呢，一天一夜不睡觉，一天一夜不说话，然后很精进。一天他看师父，我们打八关斋戒都这样精进，你们呢？善心杂化，不修行。你们只一天，你想想看，一天而已。我们都是这样，像你们那样都不讲话，我们的一辈子都不讲话，可能是哑巴啦，能行呢？不一样了嘛，你偶尔急一下倒是可以啊，我们整天那样子，所以不一样的。我们的生活是这样平的，平线的，不像那脑电图是这样，你们的脑电图是这样的跑的啊。你们一会儿兄弟姐妹在一起了，吃一顿喝一顿玩一顿，然后当天就玩一下子，家人团聚，这样如此那般，是不是？然后偶尔有超出一天半天的时间到庙里来，你就会万年换下，然后拼命在那念呐、念呐，很虔诚，是不是？是可以理解，完全可以做到这样。那么菩萨通过你们这么一求呢，也特别灵，怎么样？ 那我们求了半天也不灵，是不是这样？那我们说这菩萨整天在跟他在一起，跟他老人家也七求八求，他也没怎么答应，没怎么反应。所以说我们求呢也随便求，求菩萨你要加持我啊，让我呢这个平安当和尚。那菩萨有时候呢说好吧，那点点头可以，有时候觉得说啊，看你那个死样子我也很难成全你，那你回去还俗算了。那你们一起跪在那里，哇，烧香痛苦流涕，跪在那里很虔诚跪啊！菩萨看，哇，实在是，你们在那五浊世家庭当中能够超出时间，这样虔诚来求，那就成全你，答应你了，你没问题了。所以说修学佛法，这环境呢也很重要，才能够显化我们的内心，环境很重要。那出家人也是要找道场，也是这个道风比较好，环境比较好，我们也好修行呢。环境吵杂也不同了。现在过去哈、啊，过去的寺庙呢，现在呢有一句话，那也就是现在政府讲的一句话，叫宗教以社会呢，以前的时代呢叫做聚焦，聚焦跟社会交在一起了，一点交在一起。过去的道士和尚都进入深山修行，乃至西禅寺以前叫什么移山，他也是在这郊外独立的地方，现在被城市给包围在里面去。过去是这样，远远的躲开，视金钱呢如粪土，刀耕火种很自在啊，没人来炒茶。所以说天下名山怎么样，深占多啊，出家人都住在深山老林里面就好修行。现在深山老林呢成了什么呀，繁华的地带，旅游的重点，国家要开发的地方，烂泥的和尚不得自在。那所有的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那你种也不让你种，分你去的地方不让你种地啊，你的交大便交在那里怎么可以，不让你种，不让种，庙里要维修，过去是帝王居士去修的，出家人不要去修庙，那庙坏了怎么办，要修，修怎么要钱呢，要生活呀，自然就变成那种环境，大家抢着那个风景区的好地方，过去也没听谁说到谁说什么节日到哪里去旅游，大概那么十来年七八年前吧，我们听说外国人呢过年过节到外面去旅游，我们就觉得说这是外国人真是傻得要命，好不容易赚来的钱怎么去旅游呢，现在是不是我们国内都是这样的，每逢节假日那每个地方都是爆满，交通拥挤不堪，在社会的发展趋势是如是，变成这样子，弄得呢我们的道场也不得安静，你要想安静嘛，他是政府要找你，园林部门要找你麻烦，那么居士呢慢慢的也多起来了，过去的妇女是不出门的，是不是这样，你没听说，你听说了吧，过去妇女不出门，关在那个楼上街上都不能出来的，现在满街妇女吃甘蔗啪啪，现在老妇女还不至于这样，尤其现在年轻人呢、啊、他说是解放了，妇女解放了吗，改革了，一切都在变化了，所以说他也是肆无忌惮的满街吃东西了，穿裤头了，多得很，变化了。等现在学佛人呢，女众也多，女众呢也最爱超热闹，是不是这样？那虽然就不得安宁了，庙里就搞得这样，那昏昏扰扰。 的事情就会变这样。你不能说完全怪出家人，你们这出家人不修行，那修不下去呀、啊？怎么修？这么多人在庙里来去游玩游览，卫生环境、防火防盗，种种事情都要出家人去忙碌。我常常跟大家说呢，我们这一代现在的人没福报。过去人躲在山上可以几十年不出来呀，几十年可以不出来，躲在那里没事。你现在不行，你不出来他来找你，弄你不安宁，共业所感。所以现在修道也很难修，很难修，环境造成如此，众生的一种业呢，动态是这样。现在要找一个环境安静下来修行是比较不容易。在以前，在居士在家里他也好修行，可以闭关修行，现在也是不一样。在家里呢，每家每户都电视电话，种种事都有。你看呢，福州的你们在家人住的房子就像那个鸽子笼一样，是不是？铁门铁窗啊，就像监狱一样，给你关得紧紧，关在里面，那环境整个都是造成那种形式，所以要找一个地方就比较不容易。所以说你们能够有一天两天到庙里来修修行呢，就会觉得感觉良好，这是肯定的啊、哦。所以因为有个安静的环境，这种心性才能够显发出来，清静下来。所以我们要常常要坐禅打坐，把这个一些万念放下，然后那个智慧就能够显发出来。这智慧从这么来的，还不如在那里求来的，烧很多香在那里。过年过节现在有些地区呢弄成一种恶习陋习，不知道福州怎么样不知道啊，看我们那边是这样，他一年不烧香，他过年烧大大香，烧一柱，有没有福州内无中话吗？啊，一年都不烧香，然后过年大大柱烧一柱。香不在大小啊，诸位，你一年造业造到完，烧这么大根也没用。你不觉得说我们这样做法很愚痴吗？没有智慧，是佛法要有智慧呀、啊！你烧那么大柱香，不觉得很污染吗？污染环境，造成呢左邻右舍的人不得安宁，那个烟熏的要老命。如果遇到刮风呢，那个香灰全部刮到人家的家里去了。本来对佛教还蛮有好感，这样来的产生反感。我记得去年过春节正好一来下雨，又刮风，那香都烧的一半一半，大大的烧的一半一半放在那里，黑黑满街都是一片黢黑。所以真正的一些老居士到庙里去，他未必有去烧香的，拜拜佛就好了。所以我们有些到咱游览区去啊，很多人那卖香的人就拿香说啊，师傅啊，你去烧香卖香。我到五台山有一次跟人家吵架，他拿了很多香叫我买，我说我们光拜佛不烧香的。他说那你在当什么和尚？说他光拜佛不烧香。我们到庙里去哪里有去烧香？是不是？诸位，你问出家师父到庙里去哪里有去烧香的事情？大家知道烧香咋回事，对吧？老居士也未必去。我们这么多人到大殿去烧香，你看那个佛像会熏得怎么样？跟包公一样，是不是？看到那种南方潮湿的天呢，他就流眼泪，好，一道脸上一道一道的挂下来。所以说烧香不在于大小，你小小根烧一根，心香一柱，供养十方法界三宝，常住三宝，小小根就可以了耶。但是烧香本身就是表法的嘛，不在于那么大， 现在人钱多了，有钱呢，他说我们一年都没烧，我们大大哥买一根烧一下，表示呢我很虔诚。那么大根的香插在大殿的香炉里面，你们可想而知，不是插一根就好了，不要说插十根。怎么插？我们通常知道把它换在外面去烧，外面烧呢有些人不高兴，我是插在大殿的供养活的嘛，你怎么会烧在天地外面呢？那么大炷香放在大殿烧，不就着火了？一不小心不就着火了？啊，你把庙烧了你就高兴了，是不是这样？烧香买来供佛，你就把庙烧了供佛，不可能这样干吧，对不对？这些事情的产生，人们的意识形态的一种转变呢，给寺庙造成了一种负担压力，是不是这样？也就是修行上就比较难的事啊。这个如果说你们在家居士有这样干的，赶紧改过来。过年小小根烧一根就可以了，不要那么大大根烧。你大大根拼命买拼命烧呢，那么造香产的人他就拼命赚赚你的钱。其实那个香都是很脏的，都是锯末做的，它不是好料去做的。那小小香反而是好的一些材料做的香呢，反而好。锯末烧起来，你说那有什么功德？你说要这样有功德的话，你到火化场去，对不对？你柴火买几捆来烧嘛，那不是烧香吗？锯末烧有功德吗？你烧柴火有什么没功德呢？就要不要认识，正确认识这个问题啊。所以说所有一切的做法无非是显发我们的内心那个功德而已，这个 要了解。好，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是问说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也是平等，我们修行的人应该呢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为什么偏偏要呢念一佛的净土，求生一个佛的净土呢？为什么要这样呢？十方法界的佛都是佛净土啊。那我们通常所了解的净土呢，有法眼净土、维摩净土、弥勒净土、琉璃净土、弥陀净土，这么多净土，我们为什么偏要求生西方极乐净土？法界都平等，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一般我们老居士们也懂得明白这个道理。如初学的人恐怕会有这样的那样的一些看法，甚至有人说我只是生这个释迦净土，就在这个世间，释迦牟尼佛以这五浊恶世为净土。那有人说我就以释迦牟尼佛的五浊恶世呢为净土，佛的功德他能够这样，我们众生业力所感，当然以这个世间无法为净土，业报所使然，业不重啊不生说佛的，业重才生这个世间。那下面回答这个问题说呢，一切诸佛净土都是平等，但众生的根性呢有钝有力，众生的根钝力不同啊，我们的心也十分散乱。诸佛法界那么多，你没有选择一个净土，没有呢专进研一个佛的净土，我们心无法皈依，很难。必须说我们专念弥陀呢，专求一佛净土，这样其实也是跟十方诸佛净土相互相融，也就是华严讲的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道理，互融互摄，也不成障碍。因为说诸佛净土既然是平等，我求生一佛的净土，那就等于说生诸佛净土，这道理是一样。那我们在修行过程要有一个方便专求一佛的净土，这样我们才能够信念往生呢。 啊，也专占了依佛的净土啊。我们细念依净，这样容易往生啊。就是说依即一切，一切即依的道理呢，互融互摄，这样就不成障碍。这是第三个问题。第四个问题，同样是念依佛净土，为什么不十方净土随念一佛呢？就随念一佛去往生，为什么要偏念阿弥陀佛？上面是说诸佛净土，上一个问题说诸佛净土都是净土，为什么要偏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是不是一个了？你这几个问题讲说，为什么诸佛的功德都一样啊？诸佛的功德佛佛道同嘛，都一样呢？为什么要念弥陀呢？不念其他佛呢？这个在四十八愿当中我们已经也了解了。释迦的一代实教以及处处的经典都在强调呢，劝我们的偏念阿弥陀佛极乐世界。那经典很多都在这样讲，因为说弥陀的大悲之愿力可以体现在四十八愿当中，他对这个世间的众生呢极有缘，急切偏度这个五浊苦恼的众生，所以他以最低的限度啊，乃至五逆十恶，临终有善知识祈祷开发，他念一念呢即得往生，他的愿是这样的。我们的愿与弥陀的愿能够相应，即得往生，念依佛净土啊，念依佛号，那么也容易摄心。我们心比较散乱呢，只念依佛呢，心比较不容易散。这个也不等于说就不能念其他的经典，不能念其他的佛号，也不能修其他的法门，不能这样理解。有人就会说，既然修净土法门，那念其他的经咒佛号是不是杂修呢？有障碍以往生呢？不一定，看你的愿如何，你如何发愿，你把这所有一切的功德念佛持咒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就是皈依，万法皈依。你一会儿又觉得说，我来世呢当一个有钱的人，当一个护法居士也蛮好的啊，我来世当一个法师讲经说法呢也蛮好，或者说我将来要做什么做什么，甚至有人发现说去当猫，他说猫也不要被人家宰，他吃饱也没事干，老鼠咬不咬也都可以，很舒服，来生修修去做猫，那是不是颠倒的事情？猫已经失去人生，是畜生道也，它有它的痛苦之处啊，怎么会跟人相比？它无法修行，猫就没有办法修行的。你看猫会打坐吗？猫会念佛吗？它只是喵喵喵叫而已啊。就这种就是知见上的错误。比如说你所有所修的功德都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那功德都是一样。其实无量寿经里面讲呢，末法将来末法法要灭的时候呢，这个无量寿经会留在世间呢百年来接引众生。所以说弥陀的愿啊，对我们的众生呢极其的殊胜。释迦佛也一再强调叫我们念弥陀，在大集经里面讲说，末法时代亦一人修行憨一得道，唯一念佛法门。其他虽然好，你听起来是很好，看起来也很好，甚至让你感觉呢也很好，然后继续要修下去，你要达到某一种目的，那就很难了。 所以净土我们叫横超三界，而不是竖，是横超三界。佛一再强调，所以到了宋明清以后啊，从这个整个佛教来讲呢，禅宗和净土宗极其殊胜，比较切众生的机。现在修长的人也有，那么修净土更加普遍，普被三根，他下扫易，下扫容易啊，谁都可以念。正因为是这样呢，搞了那就有点烂，就有点烂了。有人随便念念佛都能往生，有人就随便念，就不是说专心刻意的那种信愿行具足的念。这么一来呢，也将来不能往生呢，很多人就赖阿弥陀佛了。那我也念你老人家了，你怎么就不让我往生呢？甚至会到阎王爷那里去告状。那你要记足啊，心性要记足，愿力要记足，修行要记足。你没有这样做，所以说这呢很重要啊。所以叫专念一尊佛，有他的用意，心容易皈依啊。那么净土呢容易修成，这是第四个问题。第五个问题，那有人说我们叫做这业障深重啊，在这个六尘当中啊，烦恼很重的凡夫，烦恼呢一点都没断。老居士们，你们念了几十年，烦恼断多少呢？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恐怕还通不过，乃至出家师父也是一样的，念啊念啊，一直念念念念，很重要的问题就会小小的事情就卡在那里呢，放不下。我们佛教当中说看破是容易，放下是很难。看破大家都知道啊，人生短暂啊，人生是苦啊，一切都呢没有用，大家都知道这样，这道理明白了。放下能不能行呢？我们都牵肠挂肚想这想那，都没断。不这样没有断，烦恼都没断，怎么能够出三界呢？能不能出？修学佛法不叫断烦恼，千经万论都这样讲，要断烦恼。我们修这修那法门，无非是断烦恼，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我们要做的事情。乃至念佛也是，念一句佛号要消多少多少业，都是这样。那我们现在都没断，你们考虑这个问题，都没断，如何去？他们回答说，修净土法门有两种，一个呢修学法门有两种，一个呢是自利，一个是他利。修禅修密就是我们要自利，乃至在这世间度众生全靠自己的自利完成，你自己有力量才可以。那有人发愿说，我在世间的生生世世啊，留在世间不生佛土，在世间度众生。我们凡夫啊，生是没有这个能力。那我们要学菩萨啊，要不是学佛吗？学菩萨吗？释迦牟尼佛怎么就不懂这个道理呢？他怎么会劝我们去往生呢？不叫劝我们留在世间行菩萨道呢？为什么拼命强调说你们不行啊，要去往生去？但是这个往生不是说消极厌世那种躲避，他要发菩提心，意向庄严。所谓发菩提心，就是善求佛道，下化众生，以这种心。我现在没有能力度众生，所以我要去留学到阿弥陀佛那里去，等我功德圆满倒下慈航再回来，这本身就一种菩提心的 显露。大菩萨他不能自己求安乐，华严里面都不会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啊，他是这种胸怀，不能贪图，所以他们要住的世间度众生。所以我们呢现在也不行，就是自力修行是件比较难的事情，自力自己修，看自己修，自己去断烦恼。我们修这么久，断了多少烦恼，转了多少房，成了多少圣，转多少时，成多少智，我们要考核一下有没有。没有，我们没有能力。这自力修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凡夫众生度众生，在这世间度众生呢也是很难。佛法讲说自利利他，自利利他，自己尚未得利，如果讲到利他，那是无有是处，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大基金讲说少贪道以大冰池，要把这个冰化掉呢，可是没化成呢，自己结成冰了，就这样危险。这自力修行是这样，所以我们要仰仗他力。有人说你前面不是讲吗，一切功德都自己内心的显化，为什么会讲他力呢？净土法门特殊，弥陀由此本愿在摄受众生，所以在经里面讲说弥陀的愿对众生是摄取不舍，你只要有愿，他的摄取不舍能让你往生啊、哦，有这么一个殊胜。在毗婆沙论里面讲呢，在这个世间修道啊有两种，一个是难行道，一个是易行道。难行道靠自己断惑证真，断见思惑，三界的见惑和思惑，见惑就见解上所产生的种种烦恼执着分别叫见惑。见惑容易断，思惑更难断。思惑就内心的以身即来的贪嗔痴慢疑邪见，这根本烦恼很难断。你要断这个贪心有多难呢？那有人说我没贪心了，会是淡一点而已，你多多少少都会贪这样贪那样，都有贪，都会有这个贪心的存在，嗔心痴心疑心慢心我们都会有，要把它断掉呢很难呢，靠自己修行断这些烦恼是很难的事。所以易行道啊是仰仗弥陀这种功德之力来修行成就，就持这一句佛号，会很简单持一句佛号啊，就能够呢仰佛弥陀的本愿，叫做待业往生。自力修行就像过河一样，自己游过去；他力修行是坐船渡过去，坐着船弥陀的大愿而呢得到彼岸。就这样呢修法显然就不同了，自力与他力的区别啊，易行与难行的区别。所以就即使我们是巨富凡夫也能够称弥陀的愿，只要我们有信愿行的具足就能够往生，有这一念能够消无数劫的烦恼黑暗啊。这是第五个问题。第六个问题就有人问说，我们的业障凡夫种种烦恼啊，要生彼国啊，乃至邪见三毒常常起，怎么会生到那里去，会不退转超三界呢？其实这个问题跟上面有点相似，有点相似。就我们这么多起种种邪见烦恼，怎么能够不退转生到那里去呢？生到，比如说， 像我们这边一个烦恼很重啊，牵牵挂挂的事情，到那里去会不会说我在想家里，然后又把我退回来呢？常常有人这样子啊，想家里的儿孙呢、啊。我们常常有些居士到庙里去打佛七，虽然是一片念佛呢，心里还想着家里说他菜有没有买呀、啊，冰箱里面东西会不会坏掉啊，还想这些问题，是不是？千金挂肚，那我那个孙子最近读书有没有去啊？有没有人煮饭呢、啊？他想这些问题，是不是？那么甚至有一些人呢，自己私人存的有一点钱，尤其老人家啊，他甚至不告诉家人，儿子媳妇都不告诉，偷偷存一点，又不敢存银行呢，就放在床铺底下，或者装用个瓶瓶罐罐呢装起来，放在那里。一不小心就花没了，搞不好呢被老鼠耗子搬去做窝，都有这样的。大家真叫求往生，他就会想说，那我那个钱怎么办呢？没处理好，他本来说我将来会有什么这样那样的用处啊，或者请师傅来念经啊，助念啊，或者做什么功德啊，往往有这样。甚至有些老居士他钱不愿意交代家人，交代师傅出家人，有没有这样子？有不少人，我遇到不少人这样子。我说你家里不交代，交代我干什么？他说他交代我比较可靠。我说那也说不来。我说我死的比你更早呢，那你这不钱不就完蛋了？他说是不会，他很自信。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有些人他就会想着我还有多少钱记在那儿，然后他就会挂念那个事情呢。如果说死的之前这个事情没处理好，有人担心说我这样会不会往生再回来啊，我去了弥陀已经把我接引去了，那我想那个钱没处理好，是不是要回来再处理？如果你怕的话，你就早一点处理好就好了，早一点把处理就没事了，这是一哈。二呢，既然能够去，绝对没问题，你就绝对不会想那几个破烂钱呢，知道吧？这弥陀的愿力摄受你，你到那里去啊，环境种种的净化，你就会怎么样呢？心自然不退。那你一切的现成，你拿那个钱干什么用啊？你拿钱无非说我将来生病了，儿子媳妇不理我，我还有几个钱可以看病，我想庙里去烧烧香呢，我自己有几个钱方便，不要向他们讨钱，是不是这样？你到那里去，那里的香都多得很呢，自然成，你想什么他就有什么，你说你还拿那个钱换什么东西？你就不要顾忌这个事情。然后我想说老了牙齿咬不动，买一点比较好吃的东西，那你怎么样？失时得时，样样齐全。弥陀经里面怎么讲？早晨天还没亮，就怎么样供养十方诸佛呢？他那里的发饭都现成，他钻在那衣角里面去啊、哦，是不是？供养十方一佛土，十方一佛土，只是在吃饭那个时间又还到本国。那么随行自在，你又要怕搭车要花钱呢、啊？那是神通自在，搭什么车？所以你钱完全没有用了，你那个心性自然就不退，环境也没有问题了，都是良师益友在一起，命呢永不生病，永不死。然后你有本愿，你自然到那个时间听弥陀的教导以后，你自然会感觉娑婆世间的众生苦，你会回到这个世间来度众生。那有人就说他们去的都会回来，那这去了这么久都没有见一个回来呢，我见着呢，是不是这样？你的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没发现他有回来啊，有人说这死的直溜溜去了也没见着，回来报个信吧哈，让我们知道，是不是这样？ 或者跟你妈妈讲啊，你死了你赶紧回来告诉我啊，极乐世界怎么好啊。这个事后面还有这么问题连带提，这里提前讲一下子啊。我们这个世间的100年，在四天王天呢只有一天，也就四天王天一天，就是我们人间100年。过去不是人家讲那个故事吗？那小孩子到山上去砍柴，遇到两个人在那下棋，他看完人家下一盘棋回到世间来，他那个房子都没了，长得老粗的树，好吗？啊，你听过吗？好啊，是不是这样？他只是先进而已，先进下一棋即世间已过几十年、百年了。四天王连一天，所以说天人看我们世间的人呢，实在是可笑啊！只是活一天，对他们说，你们只是活一天，这样子争名夺利、勾心斗角，搞来搞去，搞这样搞那样，是不是？百年我们也未必活百年呢、啊。那只是说，在人间，对天上说，只是或者半天多一点，到下午两三点就要死了，是不是这样？早晨生出来要下午两三点，有的要中午就死了。他说：“你还这样搞七搞八的，天人看我们挺可笑的。”极乐世界呢，那就更长了。你要听弥陀讲座讲一座，回到这个世间，已经过几劫了耶。所以说即使你妈妈往生了，或者你什么人往生了，他怎么没来，他也很着急的回来告诉你啊，等他回来你不知道溜到哪里去了，他找不着你呢，搞不好你也已经往生了。等他讲弥陀讲话讲的一半呢，他坐在后面，他回头一看啊，你也来了，他就这样而已，是这样的。时间都不一样，时间都不一样。因为从那个世间，极乐世界那个地方啊，跟我们的世间完全是不同。它但受诸乐呀，无有诸众苦，但受诸乐，快活。所以说，它完全是一种解脱的境地，打破时间和空间那种境地。所以说，它那个时间非常的短。非常的短，所以在华严里面说呢，一刹那为无量劫，无量劫为一刹那，就能够这样。那对我们凡夫众生就不理解，是一刹那怎么会无量劫呢？无量劫为一刹那呢？诸位，你如果说在座的诸位这里面听得懂的人，我们已经一个小时了，你们这一个小时会觉得很快。那听不懂的人坐在那里呢？就觉得说，哎呀，怎么还没完呢？你会觉得说，这么久了还没完。那听得懂的人说呢，哎呀，师父你讲的这么一点点，太快了，是不是这样？时间对我们凡夫众生里面就有差异，是不是有差异？我下午在那开会呀、啊，我刚刚好，刚刚到这里。我都跑得满身是汗，下午讨论呢、啊，那个东拉西扯，听他们讲，因为正好那个一个领导到我们的组来，我们不能溜，听他讲啊讲啊，我就着急的要命的，看看，哇，快到了时间，快6点了，他还讲不完，在那讲，就是很着急，那时间很着急，我就来不及了。就是觉得说很短，那正好又倒霉，一直坐这个出租车呢，不知道西禅寺，嗨，这哪蒙不哪蒙你？福州人开出租车竟然会不知道西禅寺在哪里，够哪蒙了吧？西湖到这里10分钟而已。他转了40分钟， 石油宾馆呢。他问我说是不是这条街，我的晚上我也不知道，我本身西单市也不这不错的路我也不熟啊。我说工业路那个地方呢、啊、我只是说西长市那个地方。我说那个塔有个高高的塔在那里，然后转嘛，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本来是那边过来，他怎么这边开过来，到了门口他说是不是这个，我一下车看已经是6:23了，然后又回到房间，我就穿衣搭一下子跑，赶紧跑过来，正好没耽误，还好吧，菩萨保佑。如果说让你们等在那里，我没准时到，你们就觉得说，怎么还没来呀、啊？那个时间就觉得说很长，那没人讲话，就都坐在那里，你觉得很难受。那现在讲着讲你觉得还可以，那你觉得说时间很快换了过去了。极乐世界也是这样啊，听弥陀讲法他听得很舒适，你又我们人讲呢，有时候讲讲呢你能够桃源的话呢，我们听得很好，感觉很好。阿弥陀佛亲自跟我们讲，你想想看，他一听他能愿意马上就撤掉吗？现在叫你们马上离开你也不愿意啊。听阿弥陀讲法你说中途跑掉赶紧回来告诉你，他肯定不愿意，赶紧在那儿听了，见佛了生死，他能够见佛悟无生法忍，那种法乐他先享受一下再说吧。他也觉得说我只是一佛时间马上回来告诉你，完了一回来了你早就不在了。其实佛教呢本身说释迦牟尼佛的法，说我们现在才2000多年呢，对不对？那净土法门在中国的兴盛也只是说1000多年而已，是不是1000多年而已？那赶紧回来告诉我们，已经都来不及了，是这个道理。所以你要放心，完全放心，不要怀疑说怎么他们都不回来告诉我，时间的问题，时间问题啊，这是。第六个问题，第七个问题，这有人说弥勒净土也蛮好的，这个我们先相待提起来呢。这个事情讲的人呢比较少哈，因为他十一论的第七个问题是这样讲的：这弥勒菩萨的一生补处啊，即得成佛，就是，也就是说，释迦牟尼佛的接班人，释迦牟尼佛法灭完以后，有弥勒菩萨到这个世间来成佛。弥勒菩萨来这个成佛还早得很呢。那有人呢就主张说，佛教佛法讲末法而不等于末日，跟其他的外道教以及邪教说法不一样的，这个地球还早得很呢，不会灭的，放心好，安心住在那里哈。那发生地震的那就难说了，发生地震不等于地球毁灭了。我们讲末法呢是说终身的更新漏裂，这个环境呢对修行呢越来越没有帮助，是这意思。不等于说科技发达了那么都很先进了，那对我们修行的一些真善言是好，它真正说彻底的那种从内心解决问题呢，我看也不一定是很好，不一定很好。过去的人住在深山里面，他很容易悟道，很容易悟道。我们前面讲过，他没有种种污染，没有恶劣的环境造成，他修悟道。过去说修道悟道的人很多，现在悟道人很少，环境所造成。那居士修行真正往生那种事情呢，也比较少，也没过去那么多，就是环境的一些缘故。所以说这叫做末法，法本身无所谓末，而是呢人的根性漏裂变差掉了，对佛法的理解呢会越来越差，是这样的而已。正道人少就末法，而不等于末日啊。那弥勒菩萨来这个世间成佛， 要讲人的寿命八万四千岁，平均寿命八万四千岁，他才来的时间长。所以我们现在平均寿命还没有啊，过去六十多岁，现在呢增长一点，大概七十来岁，平均年龄这样。到那个时间，弥勒菩萨才来，啊，他是继承释迦牟尼佛的这个第二尊佛，就在这个时间哈、啊。过去也有无量无数的佛了，这是佛经里面所记载的。说我们修行不是说成佛马上就可以成佛，这个是不是只能够了生死求往生，这就不了得的事情了。不是说是三边树马上就成佛，不是成这个果地善的佛啊。那么弥勒菩萨将来要在这世间成佛呢，嗯，他讲说上品十善，修上品十善，也就是那个十善业修得非常好就得往生。他也没有一定要念佛念到什么程度，也可以见到弥勒菩萨。完了以后，将来可以随从弥勒菩萨呢一起下来这个世间的龙华三会呀、啊，去来度众生。那这样呢，为什么要求生西方净土而不求弥勒净土呢？这有人这样。不过现在有一近代有几也有几个大德主张求生弥勒净土的，也有啊。过去也有几个居士，在清末民国期间也有一些居士求生往生弥勒净土的，也有的。那这里进行比较啊，刀率净土跟弥陀净土有什么差异？这里相比呢，优劣就差很多了。一则弥勒净土啊，弥勒佛的净土啊，要修十善，而且要入正定聚，要修十善，上品十善业，就十善修得很圆满，杀到淫乱啊，就身三业、口四业、心三业都要非常修得圆满，才能往生。记住，这个是相当的不容易的事情。而且呢，刀率天当中啊，是叫生在异界天，异界天有欲。他没有像西方净土那样水鸟树林风声月声呢都能够使众生念佛念法念生发菩提心，这种环境他没有。因为他异界天里面就有种种五欲的事情，这个在高僧传记里面有这么一种说法啊。在过去印度的时候，曾经有三位大师呢，他们是很好的哈，一个叫吴卓，一个是清，一个叫狮子觉，他们三个人相约说，谁先往，他们都求研究唯识学的啊，讲弥勒菩萨的唯识学，他都要求往生的弥勒净土。他说谁先往生，然后马上回来告这个世间，告诉跟我们前面那个所讲的问题有点一样，说告诉一下见到弥勒菩萨那种情况如何呢，让我们增长信心，这样子哈。后来呢，狮子觉呢先往生了，往生一去数年都没来，没有来，没有音信了。那过后不久呢，世亲菩萨往生了，世亲往生以后三年才来告诉吴卓。那吴卓跟他讲说，你怎么气得这么久才来啊？他说，我只是听弥勒菩萨呢开示，讲了一堂开示我就赶紧回来。他说已经三年了，因为他是异界天嘛，相对会短一点。他说我只是听弥勒菩萨讲了一堂开示，又讲了一堂课而已，我就赶紧回来。那吴卓就问他说，你见到狮子觉没有啊？他说见到了，可那家伙还没去听法，在异界天的导帅有内功和外验的，他在外面呢享受五欲之乐，他享乐都来不及啊。他说我招架他都没时间了，这是业众生的业力所感， 所死啊。那这个传记在近代也有啊，也有人这样的一些说明呢。甚至异界天以后，他看见了有些人说，虽然修因修得很好，到异界天到五义直乐，那个五义直乐不像我们世间的五义直乐呢，跟他相比那就差了很多。但是你随业力所感，他会自然的很蛮的去享乐，他停不下来的，没有办法停止。就像我们在家人呢，有一些人搓麻将的，他到那个时间他就会准时到，你叫他不打，他好像的那是个职业一样，上班一样的，自然而然呢，到那个时间他就要去打麻将。啊，有一些年轻人呢，到那时间他自然就要到舞厅去，他不去那个腿不跳，他就很难受。是一种业力所牵所使，是这样。那我们学佛人也是这样的，一种善业所牵，好像不拜佛不念佛，那心里很难受。他有一天不念他都不行，他多少要念一点，拜一点，这是因为业力牵他，这业的力量非常的强的，会锁死之的。所以是相比之下呢，说以这个弥陀净土太有意思了。那个弥陀净土完全没有这些事情，没有人无意之乐，他那里的环境完全促使你呢化菩提心真善心，或者这是不一样，故此要求往生弥陀净土。好，第八个问题说，众生呢，无始以来造无量业，今生一行不逢善知识，又复作一切恶业，无恶不造，迎合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三界呢？也就是说造了很多业，经里面都讲说临终十念啊，他后来观经里面讲说乃至一念无量寿经啊，和观无量寿经，一个说十念，一个说一念，都能够往生。那有人说，那现在就不要念吧，等临终来了再念上十念或者念上一念，那岂不好的事情？这个一念和十念呢，要长时间的积累呀。我们摔倒，有时候走路走不小心哈，脚一踢摔倒了会怎么样？哎呦妈，会这样。哎呦天，天和妈都好叫的，是不是这样？都会忘记的念佛了，是不是？突然间遇到一个紧急很紧急的事情，我们会叫天，会叫喊，会忘记念阿弥陀佛。其实这一念呢，全靠我们平时功夫的一种积累成就，才能够相继提起这个正念。就正念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是其一。其二，这个十念能够到临终能念，而且呢又能够遇到三知识，你想想看，这是术士的上缘才有这样。我们不要侥幸等临终十念啊，我们也一直常常交代说，我死的你一定要来帮我念念哦，提醒我的正念呢、啊。然后自己平时在那里玩玩悠啊悠啊悠悠晃晃啊，或者告诉师父，他说我找一个好师父皈依他啊，我死的时候他会帮我来念经。说的也有一点道理哈，善知识嘛。好，你正好要死的时候，你师父出国在美国，你惨不惨？你那个朋友呢，正好去旅游去，到西藏去了，然后你真的要死了，完了，靠不住了吧？所以说，你完全要靠平时积累，找资料要靠自己，谁都靠不住，靠自己念佛积累。就是真正能够遇到临终能够有人助念念佛，那是一个很庆幸的事情。在一个一般到临终啊，我们要做到正念昭彰，很清头脑很清楚，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会昏迷，嘴巴也会念啊，甚至他会昏迷倒在那里，会耳根坏了没听见，常常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们早记资粮比较好啊。 如果临终真正能够十念或者一念呢，它是宿世的善根因缘成就啊。那有就弥陀经里面讲，不是少福的因缘，不是少福的因缘。如果能临终这样，那就是说多福的因缘，他有这福的因缘遇到临终能够念佛，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如果那样念呢，也不一定说要种种类相啊，或者放光动地弥陀接引呢、啊、这种相让我们见到他能够这样，那所以下品往生的人呢，他不可能有种种类相的。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换心啊，看到那个人也没有见到阿弥陀来接引他，也没有异香满时啊，天夜常照啊，也没有这样啊，不需要。下品往生没有种种类相的，你要踏踏实实的念，他真能够往生，一定要相信活无虚言的。所以说能够临终十念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那么一个呢，在心，主要是在心的问题。我们造业是虚妄心而造，烦恼心而造业。那我们临终念佛的时候能够闻到弥陀门名号，这是真实的功德，一个真一个虚去相比，所以这个就能够抵住无始的那种业，正念能现前。一个在缘，造业是随着外面的妄缘而起造，因缘和合才会造种种业的。那个人骂你讲你，他对方有烦恼，然后引发我们的烦恼，那种缘缘和合了，你会跟他骂架或者是打架，这种业缘，这个业缘也是不真实。你能够转停下来光念一下，然后一切都放下呢，这个也就不真实了。那么发菩提心，发起菩提心，临终能够念佛，他无始过去种的善根，这个菩提心能够现前，所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跟那个妄业相抵抗呢，菩提心力强。临终一生一切都散失的，一切亲人好友都要离去，一切财产都要离去，这个时间他也没有什么把捉的，告诉他他念佛能够解决你的生死，就好像我们中的毒箭一样了，拔不出来，有人告诉说某人能够拔箭，你就很相信，说赶紧拔吧。我们有人通常生病的时候呢，医生给我们讲什么，我们很相信听他的话，医生告诉我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你就很相信他。为什么病的时候你就无所依赖了，只有靠医生告诉我们这些道理，我们能够踏实的去做，病才会好。临终一切都要散失，唯有告诉说念佛能够得度生死，你这个时候有把握了，心非常的踏实去念，这个呢一个真实，有希望。一个在决定啊，我们造业通常在世间心都有间断，有想这想那，心不一定相续，有间断。念佛这个时间临终快要断气，他能够念佛，他无有间断的心念佛，他决定能够往生。所以说心、缘和决定这三者结合呢，一定能够往生。这是第八个问题。第九个问题，第九个就西方弃此十妄一佛土啊，凡夫劣落迎何可道？又往生论里面说，女人及庚妾二种，二乘种不生，他为什么会这样？西方这么远，十妄一佛土，我们用科学角度说，那飞机、火箭、宇宙飞船也飞不到啊，那极乐世界在哪里啊？有人就这样说，我没看见啊。没看见你不能断定他说没有，我们不了解的客观世界很多，更何况这是心性的问题，功德的事情，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说我们众生的念佛这种功德与弥陀本愿的功德相应，所成就的这个世界 不是我们啊靠经验的知识去推算去比度所能够了解的事，这完全是不同的。所以能够往生指心性的往生，所以一刹那起就能够往生，就是心往生，心比光的速度还要快，所以一刹那也就是当下即是，当下即是。那从究竟的来讲呢，弥陀净土当就在我们的眼前，心境之佛土自然现前啊。从是从理来说明呢是这样。那么说女人不得往生极乐世界，我们通常说极乐世界没有女人，是不是这样？有没有女人？没有女人，因为她没有无意之乐这个事情。那有的女同志就说，那怎么办呢、啊、我们去那里怎么办呢？我们那个报体有男有女，我们的心性本身就无男无女，这样了解吧。当年的六祖慧能大师到五祖房梅那里去求法，当时五祖就考考他说，你是一个边地的人，少数民族，你跑到这里求做佛，你能做佛吗？五祖六祖就说，人有南北有贫贱，佛性是平等，不分南北，没有贫贱，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的心性无所谓是男是女，我们只是过去是所造的业显现这个报呢，有男有女，到那里去大家共受的那种共业，弥陀净土那种共业呢，它是相等平等的，全部现男子身童子身，也没有老相，七老八十眼睛看不见，腰弓背驼，牙齿脱落，这种事情也都没有，你不要怕。你说我的牙齿这么难看，阿弥陀佛要不要我呢？你到那里去都全部改头换面了，也没有根缺的事情，只是这样的。所以说佛教这种宗教观念呢，跟其他教观念不一样。其他教意思说他那个教主是独一无二，只有一个，他不能说成两个上帝，如果成两个上帝就天下大乱了，是不是这样？佛教徒说你只要修行成佛都跟佛一模一样平等呢、啊、大家都可以成佛，但是成佛不是释迦牟尼佛庄立，也不是阿弥陀佛庄立，都可以成佛。就是这世间的我们经里面讲的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不止一尊阿弥陀，十方世界还有无量无边的阿弥陀佛，这是平等的，佛性完全平等，是这样。所以到那里去有无所谓根却不根切啊。那二乘不往生，那弥陀经里面说声闻弟子不是说不是会算数所能知之吗？那怎么会没有声闻呢？声闻有两种，一种是定性声闻，一种是不定性声闻。定性声闻他就是完全是阿罗汉，他不度众生出三界啊，他的世间对他来说是够苦的了，他好不容易呢熬到头出来了，断烦恼了，他不敢再度众生，他不愿意度众生，众生是很难度的事情呢。大家还记得舍利佛发心吗？跟释迦牟尼佛一起发心，他两个。可是后来呢，他说这众生实在是难度，遇到一个天人来考验他，他说你行菩萨道好，他就哭哭啼啼来了。他说那个舍利佛，因为他要发菩萨心嘛，他说你有什么苦啊？我不是行菩萨道，众生有苦，我都应该救度啊。他说你度不了啊，你帮不了忙。他说我行菩萨道，一切众生有苦我都要帮忙，怎么会帮不了忙？他说我妈呀生病了，要用眼珠来制药配药啊，这是很难的事情，人的眼睛是最宝贵的嘛。所以我想想，我要行菩萨道成就众生，无论如何要把眼睛挖下来，咔一下子挖下来一个给他，给他完了，他拿去说你挖错了呀，我要的是左眼，你挖的是右眼， 医生说要左眼了，哎呀，舍利弗想说，我当时没问你一下，错就错在这里，说问你要左眼右眼就好了，没想到抠下来呢，他说不行了，错了，那只剩一个了呀，怎么办？情况一个照明了。但是我要成就众生呐、啊，他们说你要行菩萨道，你要成就众生呐、啊，你要么要另外一个挖下来，他挖就挖吧，咔，又挖下来给他，他闻一下说臭的啊，你的眼珠是臭的，坏的，啊，血淋淋的挖下来怎么会是臭的呢？真的臭的，不信你闻闻看，他闻没臭啊？他说我闻是臭的，完了。这里头的众生这么难度，我把两个眼睛都给你，你还不满意，算了，我大阿罗汉吧。这释迦牟尼佛一直成，他已经成佛了，舍利弗还在那当阿罗汉。所以度众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呢，那这叫做定性声闻，他不肯发菩萨心度众生，不定性声闻，他已经果位证到那里，他继续往下呢，发心。就好像说我们小学也叫毕业，中学也叫毕业，大学也叫毕业，是不是？研究生也毕业啊，同时毕业不一样，它只是一个短暂，到那里一个程度完成了，然后他继续来读博士，还有博士后呢，继续读的意思，继续发心。所以说这个极乐净土那个二乘是这样的理解哈。好，第十个呢，时间到了吧，是不是这样？好了，那第十个只好连带了明天啊，第十个比较长，这还有文中啊，那好，还有文中哈、啊、第十个说，今欲决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业，因何为种得生彼国，又凡夫皆有妻子，未知不断欲得往生否？这个很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要求往生，我们怎么修呢才能够往生？那么在家都有妻子有丈夫啊，你们都有这样的家庭生活，意思是说不断欲能否往生呢？那有人就会这样，那有很多人的居士啊，不知道哪里传来的什么法门，说居士要往生的要去出家，甚至出家几天也要去出家。我们那边有常常有这样的一些老太婆来问说啊，我要去出家几天呢他才能够往生呢、啊、我说谁告诉你的？他说有某法师讲的，某大德讲的。我说他讲的没有错，说哪一部经里面的根据说要这样？净土法门本身是对一夫一户三根普配普度一切在家出家众的，他没有说我专度出家众能来，你们在家人不能来。你把三经翻翻看有没有这种说法，都没有啊。只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他不分何许人呢、啊，他没有这样分别。所以只要发心念即能往生。那如何才能够往生？下面呢告诉我们有两种、起码记住两种条件啊。那么还要怎么去做，才能够往生告诉我们。就在家居士，尤其重要的是在家居士有种种烦恼。那有些出家众说啊，我这个出家出的不行啊，又有破戒不清净，能不能往生呢？一定能够往生。怎么往生？明天晚上再说，好不好？好，大家合掌一起回向。